你从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呢，这大概是比较干的粮食啊，是的确是啊。那如果你再把它说大一点呢，其实它就在讲教义了啊。知识很重要，因为我们只有在知识里啊，在真理里才能得自由了。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第三讲啊，叫基督的救恩来做分享。那在这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二讲啊，得救的需要。得救的需要是站在人的角度，对吗？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是灵活着啊，肉体是无益的。那既然人是灵魂，那得救的需要呢，就是指向他灵魂的救赎。我们上一次还记得吗？我们讲到了人有三个层面得救的需要，对吗？从罪的审判里被救出来，对吧？从罪的同在，从他的权势里被救出来，以及从最后的环境里被救出来。所以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呢，那我们经常会在讲得救这个词啊，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在讲一个什么意思呢？从罪的审判里被救出来，然后呢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我要摆脱罪的捆绑和权势，对吗？然后呢我在离开这地的时候，我要离开罪的环境，我要进到永恒与神的恩典的同在里，进到天堂啊。所以神救我们啊，它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啊。那既然呢我们有这么大的需要，我们上一次也提到，我们借着律法行出来是做不到的啊，没有人能借着行权律法而得着得救的需要啊。律法是一面镜子啊，它是一杆标尺啊，它是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它的任务仅此啊。那你说那剩下的怎么办呢？那剩下得靠神来帮助，所以是借着他的恩典，也凭着人的信心，最终你能得救。所以我们会这一讲和下一讲我们会连续讲两次，从这一个得救的完整的部分讲两面。一面呢是神怎么供应人的这个需要，就叫基督的救恩。下一次呢是人怎么得着这个需要，叫信心的决定。好，那我们先来看基督的救恩。我们看第一页的 PPT 啊。那得救的需要呢是由基督的恩典来满足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大的礼包。我们经常会在讲啊，我要基督，我要基督，我到底要了基督是什么吧？啊，所以我们要先要明白啊，神把人所需要的一切全部藏在耶稣基督里了。所以你想要得神的祝福，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灵魂的需要最大的是什么呢？是得救。所以神先给人的，借着基督先给的，也就是救恩。那我们再看基督的救恩包括哪几个层面呢？我们看一样，同样三个层面，我们有三个层面。从罪里得救的需要，基督也做了三个层面的供应恩典来满足我们这些需要。所以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使人满足对罪的审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称义的需要。基督怎么做到的？他受难并复活，我会一个一个解释。所以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满足了人需要免除罪的审判啊，我可以被称为义人这样的一个需要。第二呢，基督的受难复活以及圣灵因此住在人里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恩典满足了什么呢？神今生胜过罪的权势的需要啊。大家先只是了解这个结论哈，我会一点一点解释。第三呢，基督的复活以及再来满足了人最终与主同住脱离罪的环境的需要。所以这三个需要全是借着耶稣满足的。那你说那圣经和圣灵起什么作用呢？问得很好，圣经和圣灵是带领人进到耶稣里去的。我们从来都不是把圣经和圣灵呢当做一个我们要去抓住的。圣经和圣灵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圣灵不会把人带到自己这来，圣灵的工作永远都是把人带到基督那去。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区别。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圣灵是老师。所以神的话灵粮和圣灵这个老师一同的作用，给基督做见证，引人进到基督里，跟基督建立关系。好，我们再往下看，时间原因我们看下一页。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很重要，就是基督他要有资格救人。所以基督是唯一能救我们的人。我们先分两页的 PPT 呢来解释一下基督救人的资格啊。你说这还要资格吗？当然要的啊。为什么呢？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他生来是没有罪的。如果他生来是一个罪人， 他就不能救人，对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生的，这就我们常说的道成肉身。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圣经这么说，基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啊，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我们先停在这儿。我用红字标了几个点，第一呢，就是他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说明耶稣没有一个地上的父亲，耶稣的父亲是神，是从圣灵来的。在第二十节的后面再一次强调，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耶稣是地上所有的人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地上父亲的。那我想问大家，我们是罪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因为神问责是问在男人身上的，虽然是夏娃先吃了果子，但是呢，罪性是从亚当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生来是罪人，因为我们生来有一个罪人的父亲。所以耶稣满足了这个最重要的条件，他是神，他没有罪，同时他又是完全的人。他为什么是一个完全的人呢？因为他有一个母亲是人。所以人生的就是人，我们之所以是人，因为你有一个地上的母亲。所以耶稣完美的放在了一个角色上，这个角色是什么？他是人，所以他可以替人赎罪。他是人，但他没有罪，所以他可以替人赎罪。他没有所谓的原罪，没有sin，他不是从罪人生的，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叫 Jehovah saves， 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这说明呢，神让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来地上的这件事，从一开始神的计划就是什么？救人，对不对？否则你不会起名字叫耶稣嘛，对吧？就好比你生了一个孩子，你给他起个名字，就是你对他一生的期待全在这儿，对吗？那神在耶稣一生的旨意里是什么？救你，救我，对，这就叫神拯救。所以耶稣本身没有罪，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耶稣，因此耶稣是没有一个地上罪人的父亲，他是圣洁，没有犯罪本性的。好，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点，我们看下一页。耶稣呢，唯一能救我们的人，他还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在地上啊，他要经历试探，不能犯罪，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他没有罪性，他也不能有罪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生下来是有罪性，在我们这辈子里呢，我们还有很多罪行，所以我们两样都占全了。所以耶稣呢，他两样都不能有。好，我们来读一些经文来做一个证据。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注意后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有没有经历试探？三次，对不对？当他开始服事的时候，撒旦就试探他三次，对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吗？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跟我们完全不同啊！我们别说饿四十天，饿四天你让我否认耶稣，我可能也就否认了，是吗？因为我太饿了，我要吃的。对，所以在耶稣经历的试探里，他都是经历到极致啊，我们就不用到那个程度了，我们就已经趴下来了啊。他经历到极致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这点很重要。这说明呢，他有资格替人赎罪。他没有犯罪，你说有最终有什么结论吗？有的，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和十九章，连续三次，比拉多对着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就是耶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比拉多 在当时是那个地方最高的行政长官，他代表了地上最高的行政权柄来宣告人找不到耶稣任何的罪。连续三次啊，从十八章的三十八节我用红字标出来，耶比拉多说啊，主要说了这话，又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四节的后面，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六节的最后，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人已经清楚的做了一个结论，耶稣不但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但是他是唯一一个人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人的确是可以靠行权律法被神接纳的，神把这条路留出来的，但问题是呢，没有人真的做得到，只有耶稣做到了啊，他没有犯罪，所以满足了律法和圣洁的要求，使得他有资格不被律法审判和定罪。所以好比呢，就好比今天我很爱大家，我说神啊，我特别愿意为我所爱的这一群弟兄姊妹，我要为他们死。神说，你的心我收到了，但是因为你也要死，你不要太着急，因为下一个就轮到你啊。对，你愿意做，但你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地上没有圣人能救你，唯独耶稣能救你。圣人只是想表达他想救你，但是神说别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耶稣他没有罪，这一点太重要了。在这里呢，旧约有一个形象的预表，时间原因呢，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读出来，大家自己去读，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的一到六节。这个预表是什么？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在约翰福音里一开始啊，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吗？为什么他管耶稣叫神的羔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啊，在旧约里就是耶稣的预表。他预表什么呢？大家知道旧约逾越节是怎么过的吗？他是正月十五，然后呢，杀这只羊是正月十四，他正月初十就要把一只羊挑出来，然后呢，要观察他到正月十四的中午，观察三天半，四天不到。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讲出来？耶稣是三十岁出来服侍，他三十三岁半上的十字架，人观察了他三年半。在圣经里经常是一天算一年的，神看千年如一日嘛。所以在这儿，那耶稣其实就是那只羊。为什么在旧约里那只羔羊要观察三天半呢？因为要看呢，他也许是瘸腿的，你没注意到吗？是吗？也许他有疾病，他也许他是不完美的，他是有瑕疵的，你要看他三天半，如果有问题，你就不能把他献上。耶稣在整个三年半里，是全犹大地，那个时候只但凡是没有这个新闻机构啊。但凡有新闻机构啊，估计全世界都用聚光灯照着他的。我想问大家哈，你们谁敢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让别人放大镜看你的个人品行的？你举个手啊，试一下。这个聚光灯不是说别人天天就把你的可能以前的朋友什么全找出来，就但凡能找到你一点丝毫的瑕疵，耶稣的道是传不下去的。因为他在传道的整个过程中，谁在跟他反对啊？整个宗教阶层在反对他，对吗？没有一个人愿意耶稣站在上面去教导众民，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明天就把他拽下来，直到最后不得已还撒谎，不得已还编造，对吗？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整个三年半，他是全部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天天就盯着有没有错啊，只要抓住他一个错就可以了。三年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好，等到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正好是逾越节前一天。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山下圣殿里有千千万万只羊在被杀，知道吗？同一时间，同一时间。 因为什么？当天晚上所有犹太人一起要吃逾越节的羔羊，谁才是真的那只羔羊啊？是在山上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神在告诉我们，借着这样的形象来告诉我们，唯独耶稣才能救你。他早就在旧约里已经把这个铺垫已经做下去了，然后在新约里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使人称义的部分。好，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耶稣他本身有资格。好，我们进到今天的主体部分，就是称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上次讲了人有称义的需要啊，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神学的大词，称义、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讲会讲，但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称义？好，我来告诉大家，称义的意思就是，当你面对审判官，他说你无罪释放，这就叫称义。我再说一遍，当你面对审判官，他说这个人是义人，无罪释放，这就叫称义。好，这就意味着耶稣要解决我们的很大的麻烦。从我不认识他开始，从我生下来开始啊，从三岁这个抢了哥哥弟弟的这个面包开始啊，就从这时候的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死之前所犯的罪，他都要给我赎了，对吗？所以这就意味着，不但是我的、你的、所有人的、所有在时间里所犯的罪，他都要赎了。而这样的一个赎，才能够满足一个条件，神看你是义的，对吗？好，我想跟大家举一个比方哈。那我们经常管这个耶稣叫中保，对吗？什么叫中保呢？中保其实就是当中做保人的。好比呢，你去问另外的朋友借钱，好，那你问另外的朋友借钱的时候呢，另外朋友说我相不相信你，好，那你说呢？你来找我，因为你说呢，哎，我能够相信你，然后呢，我替你做保，啊，我替你做保之后，如果你还不上，你觉得另外一个人会怎么样？他会找谁啊？他会找我，对不对？好，他找我会打折扣吗？啊，比如说你借了另外一个人10000块，然后呢，你一分钱没还出来，你觉得对方会找我要多少钱？要10000块加利息，对吗？一分钱不能少，对吗？好，那现在如果我把10000块加利息完整完整的还给了第三方，你在对方面前就是义人了，对吗？是吗？他没有资格再把你抓住了，对吗？因为你已经收到了所有的代价。耶稣就是这个身份，耶稣就是替我们每一个人把你应付的在最终的所有代价付给了审判官，而且付足了，这就叫称义。他就是那个保人，他就是这个中保。所以这个身份太重要了，这个身份是你跟他关系的一个最最基础的部分。好，我们先看第一页啊，我们使人称义的第一页，我们分四个角度来解释称义。好，我们来看，我们分两个角度来解释称义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经文啊，马太福音的27章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注意51节的前半段，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拿出来呢？因为幔子里坐的是谁？幔子里坐的是审判官。好，我想问你啊，假设你还没有把你一切的债务都清了，把你一切该还的都还了，你敢去见法官吗？你不能见法官。你什么时候可以见法官？就是已经中保这个保人已经替你全部还清了，你就可以见法官了，对吗？所以为什么幔子会裂开来？幔子裂开来意味着法官，这审判官可以面对面的见我们了，这就是幔子裂开来。而且这幔子啊，这圣殿，旧约圣殿这个幔子极其厚重啊，在里面至圣所就是约柜，就是神的宝座，神是从上到下裂开来的，这说明呢，这个幔子是神自己撕开来的。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基督付的代价付足了。如果没有付足，你觉得审判官会把幔子撕了吗？他还要挡着，挡着的意思就是还给你一点时间去筹钱，不是吗？ 对不对？就你还不了的时候，你不能去见审判官。我在还是罪人的时候，我怎么能见法官呢？我什么时候能见警察？我什么时候能见法官？我不再是罪人了，还清了。好，在这里我怎么知道还清了？幔子裂开来了。好，罗马书的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句话就讲得太清楚了。他死被交给人，就他死是为谁死啊？为你为我死的，他在付代价，这是他付钱的过程。复活就说明什么？钱付足了，你才可以被称为义人嘛。我还是举刚才这个例子，如果我这个朋友，我这个弟兄，他欠你10,000，最后我只还了9,800，你觉得他能被称义吗？他不能被称义。你哪怕有1分钱没有还清楚，都不能被称义，对不对？因为律法是无怜悯的，审判是无怜悯的，任何怜悯放在审判里，就会让律法、让公义的根基动摇。好比你说我去开个后门，这法官是我亲戚，是我舅舅，那我可以告诉你，他只要有一次，他是在法律上不按照公义来行，我可以告诉你，公义就没有了。公义只要一次被颠覆，就永远被颠覆了。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公义是邦国的基础，神是在公义之外来满足他的恩典的。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放在公义之下，他富足了，每一分钱都富足了。好，在这里耶稣基督做成的功，就是在十字架上受难并复活。所以当他已经做成了，幔子裂开来了，他复活了，我们才可以被称为义人。因为死亡已经失去了留住我们的权柄，他的复活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耶稣没有付足代价，他不能复活。当他复活了，说明代价付足了，死亡就再也不能留住你，留住我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成为神的仇敌了。注意在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做成的功这个词。所以称义这件事情是已经完成了。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时间和永恒的概念。在神那里没有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得，神那里永恒里没有时间。时间在他面前就好比在我手的左侧和右侧，你的时间是一辆单向列车一直往前，但是在神那里，单向列车的后面和单向列车的前面他全看见了，是敞开的。好，那就意味着在2000年前的那一刻，他在十字架上为过去从亚当一直到他那一刻的所有人，以及从他那一刻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所有人的每一个人的罪，他全部在那一刻付足了代价。这就叫做成的功。所以今天我们是怎么得着这功的？你不用再做任何事，在称义这件事情上人做不了任何事，你只能单单凭着信心去拿。所以称义这件事已经是做成了，跟成圣不一样。成圣你还在跟神在信心里有相交，有活泼的过程，等会我会解释。但称义这件事情是一个过去那个时点，在2000年前的那个时点已经完全做成了。神在那一刻黑暗的3个小时里，把所有人因着罪而有审判的愤怒全部加在耶稣身上，所以天都黑了。为什么？因为当你的父亲真的付代价的时候，他就不让你看了。阿们。你现在知道神有多爱你吗？就好比你为了你的孩子，你要去经历一个极深的苦难，你不能再让他看了，这是真的苦难，真的代价。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那神称义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这个义呢是因信归于我们的，我们是披戴这个义的。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1:20啊。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注意呢，我在这里用红字标了几个部分。第一，就是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这个和上页的 PPT 就连上了，对吗？是我们是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称义是靠的是什么？他的血。成就的是什么？和平。与谁和好？与神和好。好，那现在呢，与神和好了以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你现在要记得，当你怀着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赦罪恩典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义人。这就叫称义。义人的意思是你是无可责备的，你相信吗？你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人不能责备你，撒旦不能攻击你，没有人能责备你，不是因为你多好。千万要记得，你千万不要为自己辩解，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也挺好的，我做了什么好事，虽然这件事我做的不好，不要这么去说。你告诉别人，你说我真的不好，但是我想告诉你，耶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了，因为他替我死了，他的死是完全的，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这个义是披在你身上，是披在你身上的义袍，不是因为你的义被神悦纳了，是因为基督的义被神悦纳了。记不记得方舟？对吗？是因为挪亚会游泳吗？啊，不是，是因为方舟这个基督的预表经历了审判，我们躲在方舟里，我的外面是方舟，所以我不会死，你的外面是基督，所以你是义人。这叫称义。称义不是一个你跑到教会里来告诉别人我是个好人，我现在去做好事，这叫宗教。你来教会不是进到一个宗教里，你来教会是听见神的真理，你谦卑下来接受这赦罪的恩典，你就称义了。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起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所以一定需要是从称义开始的。你如果连称义都没有解决，你不要讲后面成圣，更不要讲得荣耀，后面那些事都是一环扣一环接上来的。一个种子不落在地里，你怎么期望明年后年能发芽，十年以后能吃到果子呢？怎么可能？这个种子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所负罪的代价。你说现在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要，所以得救的需要才会把你带到基督做好的这恩典里，而这恩典是全然已经做成的。你说我要，你就是义人，从那一刻开始你所有的罪神全部赦了。好，你说哎，现在呢，那我还是会犯罪啊。好，我们等会儿来解释啊，这就是成圣的部分啊。所以我把下面这个总结读完啊。基督的圣洁因信归于我们，我们是因为基督的死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因此不是我的义，而是基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我在基督里因此免除了罪的审判和刑罚。我们看下一页。好，我们来进到下一个话题，叫成圣啊，这个也很重要。那这个话题呢只能对基督徒讲了啊！如果在座的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你回到前一步去，你那一步没有解决的话，这一步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就好比呢，你都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你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干脆不会要称，没有称义的需要。那你说耶稣为什么要死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还在什么？我还在水里游，我不要进方舟。所以在这儿，我们先要分清楚顺序。成圣这个话题是只针对已经接受称义的基督徒才有意义的。好，在成圣这个话题上呢，我们需要的时间就长了啊，我们需要讲四个点啊，因为这里太重要了，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啊，在这条路上会碰到很多的困惑。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信主以后还是会犯罪的。我可能昨天受洗了，我今天呢可能又跟配偶吵了一架，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再去洗一遍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教堂太忙了，天天给人洗了，一天到晚要洗了哈。对，不是这个概念，你不是再得救，不是再得救一遍，记得吗？你信的那一刻，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就洁净了，对吗？啊，那你说那我又犯罪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就明白了啊。假设你今天呢啊，你喜得贵子啊，你得了一个孩子，你生下来了，你的孩子跟你之间有没有关系啊？有。这关系建立了吗？建立。你是他的父亲或母亲， 他是你的孩子，但是孩子慢慢长大，他会不会不听话呀？我看很多在点头，不听话到一个地步，你恨不会恨得牙痒痒啊？会啊，对。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当他悖逆的时候，你跟他的什么没了？爱的团契没了，但是儿子的关系还在，对吗？没错吧？你失掉了什么？你失掉了跟他的 fellowship， 但是没有失掉什么？没有失掉 relationship， 对吗？什么叫 fellowship？ Fellowship 就是他听话，你爱他嘛，对吧？你失掉的 fellowship 是什么？他不听话，哎，你怎么爱他也爱不了嘛，对吗？你努力想给他的，他不要；他努力想要的，你不能给他，他要什么？我要打游戏，你说不行，这不能给你打，对，然后他就跟你没有爱的关系了。但他还是不是你儿子？他是，这怎么不是？他已经生出来了，这怎么不是吗？你什么时候生出来了？在主里，你信的那一刻你就生出来了。你什么时候会失掉爱的关系啊？你跟配偶吵一架，你还抱怨神。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好，你失掉了爱的关系了。这个时候呢，你该怎么回去呢？还是悔改。所以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是悔改得永恒的生命，我们在信主以后要悔改恢复跟爸爸，跟天上这个爸爸爱的关系。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时候用的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和约翰一书的一章和二章的经文。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用红字划下来，约翰一书是写给信徒的，所以显然这节经文不是在讲得救，不是在讲称义，对吗？他不是在对一个慕道友说，你要相信，让神洗净你的罪，你好得永生。那句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没有在这里对约翰一书的信徒们说什么，你们再洗一遍，再得救一次，不是。他说神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第一节啊，二章的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呐，我要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他告诉我们，神召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圣洁的生活，当我们偶尔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他那里去支取他赦罪的恩典。所以血还很重要，血呢，基督的血不但让我们有义的身份，披戴他的义，基督的血也洁净我们在成圣路上的过犯。所以基督的血洗净圣徒一切的罪，在圣徒成圣路上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需要悔改支取神赦罪的恩典。注意在这里，你不是悔改恢复你审判地位的捷径叫称义，不是，这件事已经是过去的。在这里你的悔改是表达对罪说不的立场，而且洁净自己，洁净自己里面良心和圣灵的责备，可以让你一无挂虑的追求圣洁的生活。我还是举孩子的例子，这个孩子现在意识到他打游戏不对，他跟妈妈认错，他是不是因为认错才又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呢？不是，他本来就是你儿子，不是吗？啊，他悖逆的时候就是你儿子，对吗？他顺服的时候也是你儿子。他说对不起是恢复跟妈妈可以继续拥抱的 privilege， 对不对？特权，对不对？否则的话他也不愿意抱妈妈，妈妈也抱不了他，不是吗？他要不要悔改？他不悔改的话，他里面的良心会责备他，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快乐的生活下去。你觉得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悔改？你不悔改，你良心会责备你，你的圣灵会催逼你，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教会快乐的生活下去，一样的道理。你不是因为悔改了又得救一遍啊。好，我们再往下看，使人成圣第二个点啊，我们下一页。在这里呢，我们要加进一个概念来了，圣灵进来了啊。所以注意，我们刚才得称义的时候呢，唯独耶稣做的，对吗？全部是耶稣做的。在成圣的路上啊，圣灵进来了，圣灵非常重要。所以成圣呢，除了耶稣受难和复活，圣灵的内住也非常重要。但这里呢，我们先去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既然我已经死了，那活着的是谁呢？ 啊，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做种在他心里，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这里很重要，这里说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你重生得救之后，你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生出来了，这是一个事实。啊，英文叫 literally 是原意，不是比喻，不是你想象的，就是你里面重新生了一个人。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这个人能去天堂。你的肉体是要下坟墓的，你死的时候，这个人会从你身体里出来的，他会进入下一段旅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先要得救，先称义，只有称义才可能发生这个动作，生出来什么？生出来一个从圣灵重生的你，因为原来的那个你在最终是死的。好，死了，复活了，耶稣演了一遍，在你身上也同样发生了。你是借着什么做到的？信心。你相信了，相信的那一刻，在圣灵里你就重生了。好，重生的那个你哈，就像一个婴孩，就像个种子。所以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原文做种啊，很形象。种子刚种下去的时候是很小的，你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一丁点大在手里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中国古话叫什么？有苗不愁长嘛，是不是啊？它会长大的呀。一个基督徒成圣，就是从这么小的宝宝长大的过程啊。你有一天也可能会像彼得、像约翰那么有信心呢、啊。你不要对现在的自己自怨自怜的，你说哎呀我做不到，因为你是个小种子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见的重生的灵啊，它是不犯罪的啊。那你说我会犯罪的是谁？是你的肉体。所以当你得救以后，再发生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你会进坟墓的肉体呢，虽然它是死的，但是呢它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啊，它一定要在你里面呢，他要挣扎到最后，他进坟墓之前的日子，他要夺取你里面做主的主权。而你新生的那个从圣灵生的那个你呢，太小啊，你甚至有时候分辨不出他的存在。但是呢，他是不会犯罪的。注意，不会的意思，不会的意思就是我没有犯罪的能力，我不知道，我没有犯罪的自由，我只有不犯罪的自由啊。就好比呢，这是从种的变化，原来我是一只猪，我呢，我看见泥我就想滚，现在我变成一只羊，你让我去泥里我就很痛苦。这叫不会犯罪。因为什么？我不会去泥里，我不能去，因为这不是我，这不再是我了。这叫重生，我从一只会在泥里的猪变成爱干净的羊了。而这只羊呢，只是它刚生出来，他实在是太小太小了。这就是为什么总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也好，是这个工人也好，总是鼓励大家去读经、去祷告、去聚会。这就是长大呀。这个孩子你可以看见一个小孩子，你说哎呀这个小孩子长得好，为什么？因为他能吃，对不对？好，我想问大家，你在主里不吃你能长吗？所以重生的灵不会犯罪，耶稣的复活使人有新的生命，新生的人不知道他没有犯罪的能力。所以当人里面没有新生命的时候呢，人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你千万不要在信主之前去在人里找良善，没有的，你做不到的。然后呢，当人重生了以后，你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你新生的那个你是有不犯罪的自由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看下一页。那使人成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的老我是死的，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能了。所以你会看见呢，宝血发生作用，它洗净你成圣路上的罪，对吗？还有什么发生作用啊？重生得着的灵发生作用，它有一个不犯罪的主体。还有呢，就是十字架发生作用，它要把你那还在挣扎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他固然是为了称义的需要，也是为了我们成圣路上给我们一个遵循他的榜样的需要，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出来，通俗点就打了一个样，对吗？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背十字架，一开始是他背，接着是谁背的？ 古利奈人西门背的。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安排？西门就是你，就是我，因为这是耶稣的十字架，但更是我们的十字架。阿们。我的老我不死，他怎么可能我能得着圣洁呢？谁才是真正我的敌人？是我自己，我的 old nature， 我那个旧人。好，在罗马书的六章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罪身就是我的肉体，就是我犯罪的本性。在你信的那一刻，我想告诉大家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他已经死了。所以你信的那一刻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你里面重生了一个不会犯罪的新人，你已经病死了那一个会犯罪的旧人。但你说他还是会回来搅扰，对的，这样的一个搅扰他没有力量了。事实上你可以对他说不了。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当你信主以后啊，你其实是可以对你自己说不的，你原来做不到，现在做得到。真的，这种例子呢经常发生在一些比方说抽烟抽得很凶的弟兄，以前是酗酒，就是他怎么着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胜过，当他信主以后，他祷告，然后呢他向这样东西说不，哎，发现他做到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为什么？原来是你是被关在一只鸟笼里的鸟，鸟笼是关着的，现在呢上帝已经把鸟笼打开了，你可以试着飞一下，你就知道他的话是真的，你的老我其实已经死了。所以当人信主以后，旧人已经与主啊同定十字架，新人在主里复活重生。所以基督所经历的十字架和复活，他给人开了一条胜过罪的权势的出路出来。所以因着你和十字架在上面与主的联合哈，我们的旧人向罪已经死了，新人向神是活的。所以记住原文用的词是当看，看什么意思啊？看就是提醒你，提醒你，提醒你什么？你的老我是死的，不要去跟着一个死的东西去走，你可以跟肉体说不了。好，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下。第四个点，使人成圣还有一个点，就是顺服圣灵。我们不但有自己的灵，我们的灵是从哪？从圣灵生的，我们还有圣灵。啊，这两个什么关系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圣灵呢是老师啊，是神自己的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灵和他呢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我们的灵有自己的位格，你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或者权力，但是呢你和圣灵不会有任何的意见分歧。就好比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三个位格啊？但他们彼此会有矛盾吗？他们永远没有矛盾。所以你里面重生的那个你啊，他太小，所以呢神把他的灵呢赐下住在你里面。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你的身体就成了神的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新约教会时代地上没有一个圣殿。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的？教会时代开启的时候。今天地上有圣殿吗？还是没有。那地上的灵，地上的神，他住在哪里呀？他就住在你身体里，你就是圣灵的殿。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多么严肃了吗？你意识到了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块一块活的石头，这个不是我乱讲的，这就是圣经。我们时间实在太短哈，因为讲到教义要讲清楚，要引用的经文就太多了。我们是活石，活石，活石的意思就是一个圣殿建起来，这个房子要用石头建的嘛，对吗？你是一块石头，我也是块石头。今天的圣殿就是我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建起来的，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一块石头神都住在里面。那他住在里面做什么呢？他看夕阳景啊？不可能的，他才是那里面真正需要掌权的。他在你里面，你就可以有方向了。所以你说哎呀，我今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对我说话， 你问里面的圣灵，他就会告诉你。所以圣经经常有这样的话，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因为神的灵一直在里面催逼你，鼓励你。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良心的声音它就是一面镜子，它就是责备你。你信主以后，圣灵住在里面，圣灵的声音是什么？他鼓励你，他安慰你，他扶持你，他警告你，他责备你，他非常的活泼。这是一个关系，你跟圣灵的交通里，你经常会泪流满面的，这就是耶稣亲自在对你说话。所以圣经是怎么说的？在罗马书的8:2，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然后呢，他说如果9，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圣灵，乃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到13，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你们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他讲得很清楚，你要做的就是听里面那个声音，跟着他走。顺从圣灵你就必得生，你顺从你的肉体就必得死。你里面有个宝座，你让谁坐在上面？是你已经死了的肉体，还是活泼的圣灵呢？所以圣灵住在信徒里面，就成为你胜过肉体的力量。因为耶稣的复活，圣灵从此住在信徒里面，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啊，在这里我解释一下啊，你这个时间虽然很紧，我觉得还是多讲一讲啊，大家好明白清楚一点。什么叫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大家一定不要认为你得救了，好，今天你是基督徒了，以后要靠着我自己让别人看见基督有多好，你就错了。你怎么可能靠着肉体胜过肉体呢？你只负责死，基督在你里面显出来，他才能胜过罪。这是一个律胜过另一个律。我可以告诉你，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不可能因为你信主了就做得到。什么叫做律？好，我手里托这个手机。好，你觉得我托这样东西，我能托多久啊？我能托3分钟，对吧？我能托3天吗？我能托30天吗？好，有没有一个比赛，最后能有一个人能托300天？也许会有，但是他能托300年吗？他脱不了。我在讲一个什么重力的律，你只能用另外一个律才能胜过它。这个律是什么？我把它放在桌上，你觉得它会掉下去吗？你觉得它会掉下去吗？它永远不会掉下去。你无论多少天你去数吧，啊，你可以放100个人在这竞争，他们每个人都用手托，我把它放在桌上，你觉得最后谁赢啊？这就叫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你用肉体去胜过重力，一定不可能跟我用桌子来胜过重力来相比，因为桌子是另外一个律，它才能胜过重力的律，明白了吗？永远不要靠你的肉体去成圣，你的肉体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不要爱惜你的肉体，当你愿意听从你里面的声音，你的好日子就来了。你会发现耶稣做的才是真正最好最蒙福最有效的路。好，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下。所以不能靠成圣的能力，要来自顺服圣灵，不是靠肉体努力行权律法。顺服圣灵你就是儿子，你靠行权律法来被神接纳你就是奴仆。只有圣灵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看下一页啊，下一页比较简单了啊，基督复活与再来才可能使人从罪的环境中被救出来，我们管它叫得荣耀。我们引用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3，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 所以神有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极的盼望是什么？新郎来接我们啊，这个太好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新娘嘛？你觉得新娘在等什么？新娘只在等新郎，否则就不叫新娘嘛，对不对？新娘之所以叫新娘，是因为新郎会来接她。阿门。这里也是一样吗？你觉得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在盼什么？盼着发财啊，啊，盼着我在地上别人夸我有荣耀有奖赏啊，有诺贝尔奖啊？不是的，我只在盼一件事，就是基督把我从罪的环境里接回去，不再在这个环境里啊。大家有兴趣去啊，去看一看这种叫濒死体验的这个一个现象啊，啊，就是人在死的时候被救回去啊，心脏已经停跳了，可能甚至停跳什么半个小时了，最后再救回去。很多人是经历过永恒的一些事的啊，有些去过地狱的回来了就不再说话了啊，赶紧去教会了。啊，有些呢真的去过天堂的，但是去过天堂的人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肯回来。都得主劝他回来，对，这是事实。他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我还要回去呢？我讲这个的意思是啊，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很好，很可惜啊，这个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好。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之后是当时还活着的基督徒将身体改变，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所以我们因此就离开罪的环境，与主同在了。所以基督徒虽然在地上会做工，啊，过圣洁的生活，做主君尊的祭司，但是我们真正里面盼望只有一件事，就什么时候新郎来接我走啊？好，最后我们来看总结啊。基督的救恩呢，是神给人最重要的礼物。啊，那这个礼物里呢？我们用罗马书的五章的一段经文呢，就把它全部啊总结出来了。罗马书五章的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这一节讲到一层意思，就是他的血使我称义，而且达到了一个效果，神跟我和好了，我不再经历他的愤怒了。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还是讲的一样的意思，既已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而得救了啊！讲到了耶稣死，对吗？他的血又讲到了什么？他复活嘛？这个里面的得救就是什么？他复活了，我们开了一条路出来，对吧？那这个路，我们才可能在里面得着什么？得着我重生的灵，才可能得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才可能得着一条路，我跟着这条路走啊。就是我也背我的十字架，才可能最终盼望他还再回来把我接回去，全部是因为他复活了。好，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这就意味着，从你信主到你见主面，以及到永恒的所有的时间里，其实你人生啊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地上所有的东西了，而是什么？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他是一个活神，他把自己给了你，你只能以他为乐。所以我们回到根基上，就当你没有意识到这个罪对你的捆绑的时候，你很难这一步一步走下去，你到最后很难以他为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很多信主的孩子们到最后又回到世界里去，因为他觉得到最后耶稣真的是好，还是不如老板给我加奖金好。很可惜，很可惜，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喜乐还胜不过银行账户上的那几个零的话，那你觉得这个主你要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好好去想一想，主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啊！你若得了全世界却失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最重要的礼物，他的死、他的复活和再来 把我们从罪的审判、罪的权势和罪的环境中被救出去，然后呢，我们得着一个新的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未来与他关系越来越近的路上呢，我们总是以他为乐的。就像一个孩子跟母亲关系越来越近，你觉得对孩子来说是母亲做的饭最重要啊，还是给他造的房子重要？是母亲最重要，母亲去哪他去哪，不是吗？对，所以神在律法之外给人预备了救恩，救恩就包含在耶稣基督里。然后神拯救的动机呢是爱，然后你怎么得着呢？不是靠行律法，因为这爱给出来是白白给出来的，唯独借着信心。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所以下一次我要详细的把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解释一下。你说我要我要，你到底怎么要？我们留待下一次。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您啊，没有什么比这恩典更宝贵的。今天您让我们看见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到底要跟他如何建立关系。父啊，也求您使我们真的不但里面有那赦罪啊，得着救恩的得救的需要，我们更是啊看见了明白了啊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一切。我说主啊，现在我醒了，我要，我不但要，我要一生以你为主。求您使我们每一位今天来听见这好消息的都能做这样一生的决定。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